2000多年前，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呼叫了12个男人啊，要他们来跟随他。这些的男人一般都是在当时是打鱼的，大部分都是打鱼的渔夫，或许有一些也做一些别的事情吧。那么这12个人呢？我们就叫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就呼叫了他们来跟随他，好像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没有什么的特殊的地方，就是愿他们愿意把他们当时做的事情放下来，跟随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我们也知道，从圣经里头的记载，我们知道呢，这12个人他们在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邀请，跟随他之后，或许他们也回到他们本来的岗位上，或许有一些还去打鱼的，还是做别的什么事情的。所以那个门徒到底是做什么呢？除了是愿意放下他现在所做的事情，跟随耶稣，这是这样的一个的定义吧。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的28章，都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的耶稣基督，跟同一班的12个门徒讲话的时候，颁布了我们都认识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那么门徒的身份在这个时候呢，就更明确的确定起来了。因为耶稣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文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一个颁布的大使命，不断的对那个名徒门徒这个的名称。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的定义，一个的 definition 啊，更清楚的，就是这些不但要跟随耶稣基督，而且要怎么样？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的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是万民，是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奉三位一体的神的名为他们来施洗，而且也要教训他们，要他们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一切的事。当这些的门徒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的应许就要跟这一般的门徒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我们叫大使命的，很清楚的有一个的定义，有一个很清楚的 definition，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 implication，这个的含义。因为这个是一种信仰，也是一个使命的一种的传承。传承的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哪一个的认识，而且他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的吩咐，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吩咐，不单他们自己遵守了，也要传承这一个的大使命给那些来到神面前的人。这个含义呢，是意味着那个信仰也加上那个使命的一种的传承，薪火相传。不但有一个清楚的 definition，有清楚的 implication，也给我们看到整个的 scope，或许那个 magnitude，这讲到万民，就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成为门徒。哎呀，大家想到这个的时候，就知道这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单单在他们的自己的那个认识的人的当中。也不是单单在他们的那个住的那个的商圈或是城市的当中，乃是到世界的 每一个的角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使命是一个不可能在一个人一个的有生之年可以完成的事情，是从我们一生的一个的所有的生命，我们的事业是一生的事业来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呢这个的大使命好像就是一个钱币，钱币呢有两面的就有那个一面就是一个全福音的一个的一个的层面另外的一边呢就是一个基督教教育的，因为是讲到一个栽培信徒的。这两个面前辈的那个面就是这个前辈的这个的整体，是包括两边的上父上层的在那个栽培信徒那边当然基督教的教育的那个的目标就是要他们遵守，就是使人愿意的遵守耶稣所有的吩咐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最主要的那个的目标当然我们也想到了保罗在也谈到那个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要把一个人带到基督的前面的时候，只等到我们众人都在真道的上面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对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新身量那么单单把福音传出去，叫人那个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受了三位一体在三位一体神的名之下来受洗，那个就是把整个的大使命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么我们就看在全福音跟那个基督教教育之间的那个的互动Howard Hendricks 就是那个以前那个 Dallas 神学院的那个老教授，他就曾经讲过，在那个 evangelism 就是那个全福音方面，那个重点是在哪里了？重点就是用的动词是要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这做的事情啊，好像是用撒种人的一个的工作就是把那个福音的种子撒出去，做的是栽种的事情栽种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有时候讲到那个建立教会也是 plant churches， 就是把那个教会好像是一棵树一棵树的这样的来建立起来出去做什么？当然要做见证我们认识的那个的福音要把它长出来，长出福音的好处，因为我们自己已经领受了。我们去全福音的时候，当然最后我们要把这个收割，把哪些愿意接受主的都收回来带到主的面前。但是这只不过是大使命的一半的事工，还有另外的一半。另外的一半是什么？就是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导他们来遵守。这个就是基督教教育的这个的目标所以在这个我们做的那个基督教教育里头的最重要的动词是什么？这是让我们要教导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吩咐了我们什么，让这些的人都遵行的时候，让他们的生命成长，也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生命里头可以开花结果。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履行大使命。所以我们也需要装备这些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让他们也可以变成一个带着使命的门徒，也是拿着那个大使命作为他们人生目标的一个 的门徒。基督教教育呢，是一个钱币里头的其中的一边。你记得我们讲到那个大使命，就像一个银币一样的，一个钱币，一个银币的一样，一边就是全福音，另外一边就是那个栽培信徒，就是那个基督教教育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单单的看那个基督教教育的这一块啊，这一块先明白了一个基督教教育的在原地包括了什么。首先我们就明白了，要推动那个基督教教育的话呢，有一方面呢是家庭方面的推动来推动的，一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由教会来推动的。先讲那个家庭推动的那个基督教的教育，就是当然要父母懂得怎么样在家的里头来推动基督教教育，帮助他们的孩子啊。当然要先接受福音，明白福音，而且呢是知道耶稣基督吩咐了我们什么，愿意的来遵守，对吗？那么变成呢，就是这个家庭推动那个基督教教育呢，或许也需要教会来帮助他们，所以教会呢也要帮助父母来做在家的里头来推动基督教教育。里头有三个很重要的板块啊，三个很重要的板块啊。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是第一。怎么样在家里头建立一个讨主喜悦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第二呢，就是栽培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方向，知道怎么样来做那个目标在哪里。第三，就是信仰的传承，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将来也传给他们的孩子，就是一个我们的后代整个的家族里头的那个信仰的传承。这个呢是由家庭来推动的一个基督教教育。父母，有一些的父母他们直接的从圣经里头他就明白这个事情，或许他们就也懂得怎么样来做这些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说基督教教育里头，我们就需要来帮助这些的父母在家里头做好那个推动基督教教育的这个事情。另外的一边，右边我们看到是教会来推动的基督教教育。在里头或许我们可以分开有两个的大的那个的领域地方啊。一个呢我们叫它是一个普遍性的一种的基督教教育。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一直讲到第五章开始的时候讲到的，就是作为一个的教会的领袖，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的教师啊，一个的牧者，他应该怎么样的对教会里头的每一个人啊，所以因为是每一个人，所以就有一个叫普遍性的一个基督教教育啊。所以保罗就要提摩太作为一个的牧者啊，他在以弗所啊做，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在牧养那个以弗所的那个教会。那么他呢就需要做什么，他需要宣读劝勉跟教导，这是一个圣经教师在教会的里头普遍性的对每一个人都要做什么的事情啊，宣读这个劝勉跟教导的工作。除了对每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之外，也需要对一小群的人，一些的领袖啊，我就是说这是一种领袖性的一种的基督教教育。就多一点呢，就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哪里说到的，要教导那些忠心 能教导人的那一些的老师，一些的精兵吧。啊，我们可以叫他们是一些的精兵。这就是那个基督教教育的主要的那个的领域。或许我们可以说，普遍性的就是对教会里头左边的这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啊，右边就是领袖性的教会里头有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来特别的栽培他们变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的工人。所以，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啊，可以说呢，那个普遍性是一般性，也可以说啊，那个领袖性，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精兵性啊，是变成一个精兵啊，是特殊的部队啊，特殊的部队。在普遍性的方面，刚才不是我们已经说了三个的大的啊要做的事情：宣读、劝勉、教导。从哪里来的？我们从一个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啊十到十三节节里的一段的话，把一些的重要的词汇点出来。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也是信徒的救主。解释是，提摩太，你要做什么？你要吩咐人啊，要教导人。先他讲这一句的经文的里头呢，先讲到两样，你要吩咐人，你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然后他接着又来了，他说，提摩太，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回念，直等到我来。大家看到那个吩咐跟那个宣读，我用了同一个的演习。教导在11节跟那个13节那个教导，我同样的用一个的演习。这次讲到呢，这两节呢是很接近的，唯一的分别是什么？在第13节的时候加了中间的两个字，劝勉，加了劝勉在里头，变成在一个新经的教室。在那个提摩太要牧养整个教会的里头的每一个的信徒的时候，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我是第十一节提到两个，十三节提到三个啊，所以应该这是三个了啊，就是变成有三个了。好像呢，啊，这里这个图呢，我是更清楚一点。前面的讲到是吩咐，后面讲到的是宣读啊。或许我们可以说呢，我们比较认识多一点的，什么是吩咐呢？就是一般来说，吩咐呢就是一个人啊，就老师的，或许在一个领袖他说出要你们要做什么的事情，就由他来说的啊。就好像那个宣读呢，也是一样啊，好像呢，我们的牧者在讲台上面的时候，他宣读，啊，宣读是什么？宣就是把那个啊重要的道理啊直接的讲出来，啊，不是跟我们讨价还价，没有这个的余地的，就是直接的讲出来。吩咐也是一样，好像呢，一个老板啊跟他的员工。他是吩咐员工的时候，他就告诉员工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对吗？讲到有时候也有这个的一个的味道啊，是一种的吩咐，一种的宣读啊，宣讲啊。另外呢，一个呢就是劝勉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教导啊。好像呢，那个在宣读跟吩咐呢，多一点是在台上啊，就领袖的，就牧者的，他们在哪里去啊？一个人去在哪里讲啊？ 那么教导呢，一般是帮助了那个信徒更理解、了解信经的真正的意思，怎么样落实在他们生活的当中，对吧？变成呢，是多一点是台下面的一些的教导。所以在这里就值得让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就是到底那个讲道跟那个教导啊有什么的分别，对吗？有人就说了啊，那个讲道是什么呢？讲道是什么呢？讲道呢？教导是什么？教导呢？所以先是针对人的头脑，让人知道。When you teach, you teach to the mind, so they will know. 啊，教导是对着人的头脑来说话，让人听了之后，让他可以明白。讲道呢，就是针对人的意志，是 preach to the will，是对人的意志来说话。要求是他行动。重点是怎么样来落实这个教导在他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教会里头，我们这两样都有的，对吗？我们常常都在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听我们的牧者讲道啊，我们也参加主日学查经班的时候，也有老师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啊，那么。他们之间，有一个的互动的，有互动的，就是透过教导，人明白了神的旨意，先明白了神的旨意啊，然后透过讲道呢，人就确定把他知道的行出来。有时候呢，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些教会呢。这个主日学啊，是在前面的，然后呢，人是参加崇拜啊，worship 呢，就让我们觉得他们这个的安排呢，就是想到我们先明白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然后让牧者啊在台上鼓励我们一下啊，振奋我们一下，让我们呢真的去把我们学到的行出来啊。worship 呢，我们也可以呢，就是那个卷过来啊！有些的教会呢，或许是他们先有那个讲道啊，崇拜先来崇拜，然后呢，崇拜讲道之后呢，人去多学习啊。这个后面的这一个呢，有一点像呢，我就想到呢，在那个尼希米记里头记载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呢从那个被掳到波斯的时候啊，到了那个巴比伦的时候啊，从巴比伦回来啊，回归的时候呢，你记得当时啊，那些的回归的人呢、啊，他们在波斯的时候，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学的是什么的语言呢、啊？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啊？他们呢，大概都是讲那个亚兰文的为主的啊，但是呢，当他回来的时候，当他们再回到那个那个英回到那个巴勒斯坦的时候啊，当耶路撒冷的那个的圣殿再重新的盖起来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以西拉啊，他们就建了一个的木台，让以西拉站在上面。来宣读，以色列宣读的时候，他读什么？他读的是摩西的那个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用那个希伯来文来写的，对吗？所以呢，以西拉就在台上把这些的摩西的律法直接的来宣讲。台下的人明白吗？或许台下的人不一定都明白的啊，因为他们。是习惯了用了那个亚兰文或许呢，他们也或许也懂一些的希伯来文，但是他们真的完全明白吗？不一定的。所以在 尼希米记的第八章里头就讲到了，以色列在台上掌声夺完了之后，在台下有什么？在台上呢，就有一些的利未人，利未的人呢，在哪里做一些的翻译，让那些惯用了亚兰文的这些的百姓明白，让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的时候，讲明这个意思，使百姓呢明白所念的，啊，这是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节那里说的。讲到啊的时候，把神的话完完整整的讲出来，然后在台下让那些的利未人来翻译解释，让百姓都明白。那么我们讲到那个讲道的时候，也明白了一件事情啊，教道。一般来说呢，我们讲到那个 preach 的时候 ，you preach the word 啊 ，preach 这个字呢，是就是 expect 在那个文法上面呢，你是等待一个的 indirect object 啊。但是当我们 teach 的时候呢，一般是我们教的是谁？是教人，是个用一个 indirect object 啊，就是教人啊。有一本书是一个叫 Louis Labar 的人啊，他讲到呢，那个 Education that is Christian 在里头，他说讲道呢就是一个宣告好的消息，就是宣告福音，讲的是好的消息啊。Preaching is heralding the good news。所以就用一个的 direct object, preaching the word, 啊。那么 teaching, on the other hand, is causing to learn, a term usually used with an indirect object, teaching the people, 啊。教导就是使人明白，那么教导的对象就是人了。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停下来那个讨论一下的。就是两方面，这个的 format 很不一样的啊，很不一样的，在那个音希像是不一样。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是比较专制的讲解呢，是决定讲什么啊。一般讲员呢，就是说今天哦，我讲的是哪一段这一段的经文啊，是单向的啊。我们在听他讲道的时候也不提问啊。上课的时候呢是不一样，比较民主的啊，就是那个课程里头啊有一定的灵活性啊，而且呢是互动的，一般呢都可以有提问的机会，有如 Q&A 啊。在讲道的时候写那个笔记是比较困难，因为大家都是坐在单向的面对那个讲员啊，没有桌子在前面。而且呢那个讲员啊，他能用的那个教具呢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做老师的，我们都知道在课堂的里头啊，我们当然鼓励我们的学生抄写那个笔记啊，而且呢我们用的那个教具呢也可以随意的来使用，我们要带一个地图进来，我们要用一些什么的工具啊，都可以。这一段呢，老师要讲的就是那个领袖性的一个基督教教育。保罗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啊，那个第二节到第三节呢，就说了，他说你啊，就是那个提摩太，在许多的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保罗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这里讲到的就是啊，作为一个圣经教师，我们不单要在普遍性的对整个会众的一些的教导啊，也当然也有一些的那个吩咐，对吗？啊，教导也有那个。啊，嘱咐啊，那么但是呢也要在会众的里头
挑一些的人出来啊，是给他们一些领袖性的一个基督教教育。嗯，十种呢，那个薪火相传啊，就是由一个基督啊新进教士训练另外的新进教士啊，培训为主，培训征兵啊，在啊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世代的不同的世代的人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图里头啊，有保罗啊，然后怎么样啊？有提摩太啊。那么提摩太呢，他就是第二代了啊，第二代了。那么保罗他是又在那个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的。那么他就在栽培那个提摩太啊，当然也栽培其他的同工，譬如那个希拉，也包括了那个路加啊。他们呢都从保罗哪里呢领受了而且呢，那么保罗在这里就吩咐提摩太，那么你要找一些忠心能教导人的人啊，就能教导的一些的人啊，就是给他们一个的托付啊，交托给他们，让他们教导第四代的人，就是呢那些需要接受更多的教导的一些的人啊，就变成有世代的人在这里，薪火相传，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个新进教师也要培训另外的新进教师。我还记得我们教会的老牧者高元汉牧师就常常的在讲台上，也常常的对我们教会里头的领袖，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的挑战。高约翰牧师他说了，一个信徒要产生一个的信徒，一个小组长要产生一个小组长，一个的执事要产生一个的执事，一个牧者要产生一个的牧者，一个教会也要产生一个的教会。这是在他的那个健康教会的成长秘诀的书的里头提到有这些的一个的概念啊。就是高牧师几十年来在多伦多那个地区就是要极力的推行一个的侍奉的这样的一个的理念啊。我相信这个理念呢，就是跟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的是同一个的那个的概念啊。当然有人就说了，就是呢就是一个的老师要产生一个老师的话呢，这只不过是原地踏步啊，也没有的好好的把上帝的那个的工作的来拓展啊，因为我们要到普天下去为主做那个记住那个门徒嘛，到记住那个门徒，所以呢，应该是一个信徒呢要产生几个的信徒，一个小组长呢就产生几个的小组长。那么，当我们看到要选拔这些精兵的时候呢，这句话里头就提到呢有三个的条件的分别用不同的颜色呢把它代表出来。第一个要求是什么？要挑一些什么的人呢？你看这个图，会众里头那么多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挑出来，只挑一些人第一，这个人呢需要有教导的恩赐，这是我们的选人的时候的那个的着眼点就是从这个为开始的。还有一个合格的底线呢，他是一个能教导的人，但是他是否一个忠心的人这个很重要然后呢，他也需要怎么样呢？他也需要的受差遣的需要呢接受这样的一个的教托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先讲到那个能教导保罗在罗马书曾经说了，人未曾信他，怎么样求他呢？未曾听见的怎么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到呢？听见呢？如没有奉差遣的，又怎么样能传道呢？可见信度乃是从听到而来，信道从听到而来，听到的人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个开始就需要有一个把基督的话传讲的 这些的一些的人啊，需要能教导啊。你看到初期的教会呢，也需要哪些做教会的领袖的，需要怎么样善于教导啊，而且怎么样在提多书哪里说的坚守所教导的那个的真实的道理，就把那个纯净的那个的教训劝化人了，又能把争辩的人都变倒了。当我们看那个圣经里头的看到里头的讲到那个不同的恩赐就是那个圣灵呢随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呢赐给他的教会赐给这些神的家里头的人，让他们都能怎么样，就是按着他们的恩赐彼此的来服侍建立基督的教会那么在圣经的里头呢，我们可以找到呢大概有27个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就是从这四段的经文的里头很容易记忆的罗马书的12章、哥林多前书的12章、以弗所书的第4章、彼得前书的第4章的里头，这一共了提到了有27个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有以弗所书哪里了？就有有五个恩赐罗马书12章呢有七个找到七个恩赐，哥林多前书呢12个恩赐，彼得前书呢就是有两个的恩赐一会呢老师就要把另外的一个图更清楚的中文的一个的图，但是在这里我先讲一讲呢，是人是如何知道一个人如何知道呢自己是拥有一个教导的恩赐的呢？我相信第一呢，就需要有心灵的充满就是那个，因为这四恩赐都是心灵赐给我们的嘛，所以当我们使用那个恩赐的时候我们是用的对的时候服侍的时候有主的同在，我们的心里头就既然有那个满心里头满心都是喜乐的应该呢是感到使用那个恩赐的时候，我们感到呢圣灵充满我们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当然就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了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圣灵的果子大家都知道了是什么东西仁爱、喜乐、和平、这些。那么这些的果子呢，让我们的生命被一直的提升成长的而且呢有事工的果效学生在我们的班的里头，在我们的教导的底下，他们的生命受到激励，生命得到改变。当我们把这个恩赐使用出来的时候，也能让我们旁边的同工能肯定的，因为我们使用我们恩赐的时候那个教学的团队的里头就在团队的里头，我们变成是一个有价值的、可以被信赖的一个的同工。刚才讲到的这27个属灵的恩赐，就是把这个恩赐呢，就在左边就列出来了然后呢，就按着这四段的那个的经文了出现在哪里那个用特别红的颜色代表的，我觉得这三项呢。都是跟那个教导是很有清楚的一个的结连特别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哥伦多前书的第那个12章第8节里头讲到一个智慧的言语跟那个即时的那个的言语到底这些是什么就是那个有 wisdom 也有 knowledge 这里讲到了智慧的言语呢，就老师的那个理解呢，就是一些爱神的一些的老师，他们有一些很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那个理解跟那个洞察力不单能够明白很深奥的一些的启示而且能让人明白真理那个即时的那个的言语呢，就是讲到又是爱神的一个老师，神也给他们很特别的一些的悟性也是一些的洞见能够把圣经的那个教导用巧妙的方法，能帮助人能理解，能也能怎么样来应用这些呢 我知道有一些的，特别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呢就有在这方面呢有另外的一种的解释孙清呢这些或许呢他自己就是一个神的代表要跟像那个神的教会像弟兄姐妹呢他传递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的启示大师呢也是我张老师认为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要否认了，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否认了圣经呢，其实已经是一个在神的启示的里头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是一个已经停止了一种的一个的原则这好像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七节那里说的就是呢神的话呢是已经是一个完全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需要呢圣经不需要呢通过一些很特殊的人呢来好像呢给我们额外的一些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A gift of wisdom 跟 gift of knowledge 老师呢就把他那个智慧的言语跟那个知识的言语呢都把它放在一个教导跟讲道的这个教导的这个的恩赐的里头了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恩赐在一个信徒的身上的时候圣经我觉得一个提供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范例是谁呢当然使徒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例子老师呢认为其实那个路加医生呢或许呢是一个很明显的有一个教导的恩赐的这样的一个的典范当我们看到他的讲论他的内容都是条理分明的条理分明的譬如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我既然自从起头都详细的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你看到那么都是很用心的都把那个资料都拿了之后然后怎么样是按着一个的次序写给你们的使你知道所学的道是确实的我们真的要向那个路加医生来学习你看他的那个的预备的那个的内容的时候条理分明我们也知道在福音书的里头路加福音是最详尽的一个的福音书而且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又说了提奥菲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的直到他直至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的时候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么他传递的那个的内容的信息都是完整的都是充足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他对他的同工特别对保罗的态度呢是怎么样的一直都是很顾念的很欣赏的也很体贴同工的需要对同工也是非常的忠诚的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跟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四节里头看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的老师成为我们的好的榜样帮我们的弟兄姐妹去找寻他们在生命里头领受了什么恩赐的时候当然没有弟兄姐妹一开始就很清楚的自己已经拥有了好像路加这样的这些的条件就是也不再差那个找出自己的那个的恩赐的时候也是经过一段的过程的有些时候我们就听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表达了哎呀我是太渺小了我其实是不足我认为自己是不配做一个老师我没有这样的资格当然有些时候 他说的也是真的，从这个客观的情况来看啊。但是如果同工们都看到他的生命里头也有一些教导的恩赐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就希望这样的一个的对自己的一种的观察是一种的谦卑的一个的表现，这也是个好的一个的态度，对吗？面对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觉得呢，我们就鼓励这些的弟兄姐妹承认自己的渺小啊，承认自己的不足，但是明白一样的事情，这个神是可以透过软弱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情的。大家都记得啊，都记得我们在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对吗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啊。我们这首诗歌你记得啊，里头说的是什么吗？你记得吗？你记得吗？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子祖母养我，谁软弱主强壮。我虽然是软弱，但是我们的主是强壮的，对吗？所以我们是明白原来神 He cares more about our availability about my availability than my ability。 一个愿意的心，一个愿意被神用的心，比一个人的他的本有的那个本来有的一个的本领跟他的能力更重要更重要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认为自己是不足，那是好的一种的谦卑的一个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一个的眼光来看呢，就是我们是可以怎么样一边的服侍，一边的来成长愿意自己的站起来被主来用，我们愿意加进一个的教导的一个的团队然后呢用那个倚靠顺服的心来服侍我认为呢当我们要选拔一些的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个教导的事工的时候呢，我们专注的不是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看到他是第一有教导的恩赐，第二是什么？你要忠心的来做。这里我就想到一段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八节那里讲到一头牛。一般来说呢，这一段的经文一般就是讲到是那个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讲到那个你不要亏待那个牛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说呢，这一段的也有另外的一段的应用，也特别对圣经教师，就是讲到那个牛的特点是什么，它的本分就是出力干活而且牛一般要求好低的它就是吃草就可以了，是一些最简单的东西，没有特别的要求而且它是对它的主人是忠诚的，是忠诚的。所以保罗用那个牛来比喻一个传道人一个传道人。因为那个牛都是勤勤狠狠的那个任劳任怨的牛他没有用一头力大腿快那个傲气冲天的马来代表传道人，也没有用那个脾气很强的那个笨头笨脑的那些的驴来做一个比方，他是用牛。那么牛的缺点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他出力的干活他拉着那个很重的那个的石头来到压这些的庄稼。哎呀，这些都是很原始的、很辛苦的、很低效率的一些的工作。但是牛就是为了承担那个劳苦而生的，牛的要求也真的是好低的，急求一个的温饱，去的时候就被拢住那个，不被拢住那个嘴所以呢我们就世上的一些好东西你给牛怎么样没有好处，好牛也不一定欣赏的，对吗？所以有对牛弹琴的这样的话讲到忠心的时候呢，张老师也在我的那个到了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 哪里服事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啊，对于有一些的宗派啊，在看到他们的牧者啊，他们都有一个的 collar， 有一个的 collar， 带一个的，有一个的领啊，有一个的领巾啊，有一个的啊，很特别的一个的啊，一个的啊，好像在他的那个领口就有一个啊。其实呢，他们叫这个 Roman collar 做一个 dog collar 啊，最初我是不明白的。原来呢，这是对传道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就是一头狗，我们就是啊，对神对我们的主人来忠心啊。当我看到，当我明白了这个啊这个的意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太好了啊！愿意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都啊，虽然不一定穿一个衣服有一个 Roman collar。但是我们都记得我们对我们的神忠诚，对我们的主忠诚。第三，我们也要是成为一个受差遣的一个的老师。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是神挑选我们的。我们要做的是他的见证。约翰福音里头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解的工啊，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知道真的要全神的道做主的工，我们终于所托赶快的来做工。所以这个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呢，其实也讲到了这个特殊的一个的一种的特种部队啊，是也需要呢有三个的特征的。三个特征是什么？第一，他是一个愿意受苦难啊，是受苦难，受苦难，一种受苦的心智啊，不怕吃苦，甚至愿意吃苦啊，服侍神的时候啊。第二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将事物来缠身啊，也不是说一个人没有事物缠身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要处理的，但是我们愿意专一的来服侍，专一的来教导，我们不愿意分心啊，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果效啊。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来做？因为我们要讨主的喜悦啊。所以呢，就不让这个事物来前神啊，你知道吗？在那个生命记24章里头讲到的呢，就是那个刚结婚的男人啊，刚结婚的男人呢，就那个兵役啊，当兵呢，他可以有1年的豁免啊，不要啊，你就在你新婚的时候，你就不要当兵了，你可以休息，在家里头陪伴你的妻子。快乐的度日啊，因为军队里头不可以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吗？不可以，你当军的时候你想着自己的事情，那么你就先就不来当军啊，你就休息1年啊，你说结婚吗？你就先休息1年啊。同样的，我们愿意来服侍主的啊，我们愿意做一个圣经老师的，我们也尽可能的不让这些世界的事情缠着我们啊，而且我们是按规矩的，就是我们做事情我们是有纪律的啊，有良好的生活的习惯啊，能够思考，能够思考，能发性自发的性的来工作，也不需要在人在我们的后面来一直的来监督我们的。好，在这里做一些的总结吧。圣经教师需要是精兵啊，他自己是需要做一个精兵，一个特种的部队啊。他也要栽培的人成为精兵，成为特种的部队啊。有三个的提醒，记得吗？他是一个精兵，他要训练培训其他的精兵啊，他愿意吃苦，不将事物缠身，而且他守规矩。他像一头牛啊，用力的干活，要求低，但是对主人是忠诚的。还有什么？也用了一个狗，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对主人至死 中心的一个。之后老师想到那么多的动物的时候呢，老师其实想过有另外的一个动物，就是代表一个神的仆人的服侍的那个的形象啊。我们做老师的啊，当然我们的服侍叫让我们都生活都很忙碌啊，但是我们这个忙碌不应该变成我们在人的面前看起来是这样。在人看来我们还是祥和不忙乱，也是和蔼可亲。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是人的要牧养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影响我们的学生。如果我们都是一个的大忙人，人家都不敢来接近我们的时候，那么其实呢我们也没有变成一个太能帮助别人的一个的老师。其实这个鸭子上面没有看到的，它是辛勤的劳苦的，也是尽心协力的。老师本该就是这样，神的仆人服侍的形象也应该是这样。好。